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请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严波切所造的殊胜论点，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总的方面呢分了这个三个部分呢，三个部分当中呢，第一个呢主要是讲共同的前行，那么第二呢是讲不共前行，第三呢是讲这个正行破瓦。那么在这个三个修法当中呢，对我们来讲啊，就前前的这个修法呢，就是说是越往前越重要越殊胜。虽然就是说从法的次第来讲，越往上越殊胜啊，比如说我们从共同前行到了不共前行啊，再到了这些空性啊，再到了这些这个大圆满等等。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讲呢，越往上呢，它的这个越靠近实相，越靠近实相的话它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法的侧面来讲呢，可以说是越高的越殊胜的。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那从修行者的角度来讲，那么可以说越下面的这些法呢越殊胜。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法很高很深，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没有办法相应啊，没办法相应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看不懂修不动这个时候呢，虽然法非常殊胜，但是呢也非常可能我们就是说退失信心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那么我们初学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前面的一些共同加行啊、不共加行啊等等，把这些的这样一种这个加行的法如果能够修好了，那么对我们心的调伏对我们内心的调伏，对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个法的一种法意的话，其实意义非常大，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下面那种基础修好了，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逐步的往上修持这个殊胜的靠近实相的法要。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前面的法呢非常殊胜，当然是经常在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呢教会我们要好修好这个共同前行，修好这些这个皈依发心，修好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它原因呢就是这样的，否则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次第的基础，一下子要修上面的法的话，法很殊胜，但是我们的相续，我们自己的根基很低的话，一个很低的根基没有办法相应很殊胜的法。而且之间它不是在就是说这个低劣的相续和这个高胜的法上这个高尚的法呢，而且之间不在一个频道上面，不是一个频率。所以说呢，虽然法非常殊胜，但是我们的心如果很低劣的话，怎么样修也没办法相应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我们学习这个暇满难得的时候，学习寿命无常等等的法要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认认真真的去体会佛陀为什么这样讲华严波切这些大德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强调这个法的殊胜。那么这个寿命无常和我相续当中修行正法脱离烦恼究竟有什么样一种必然的联系。那么首先把这些问题想通了把这些问题想通之后呢，我们就很愿意去这个把这样一种这个基础好好学不单是好好学，而且好好修，内心当中一定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那么只有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一种就共同加行的境界之后，我们就真正的对整个轮回升起了厌离心升起了厌离心，我们就一心一意的想求解脱了。那么轮回当中，我们在轮回当中就说是这个说话做事不管怎么样呢，它都不会成为我们修行佛法的障碍。如果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做事情也好，还是和人交谈也好，它都会成为轮回的因，都会成为一种这个修行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仍然在轮回当中修行，而它不成为障碍的，那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升起了出离心了。那么当我们的心升起了出离心了，这些东西还在运作，我们自己还在轮回当中该走路该吃饭该做什么都在做什么，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状态我们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它已经不会再成为我们的障碍，这个就是我们要修持这个出离心的一个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出离心呢也必须要经由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法来进行这个升起。当然呢就是说升起出离心在咱们这个前行的引导当中，针对一个见次的根基者，怎么样次第的从极度单着轮回、极度单着世间八法的一种心态，然后呢逐渐的升起这个想要解脱的心态逐渐的看破轮回。那么对于见次根基者的话，那么这个四个修法非常重要。那么就换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么是不是必须经由这四个修法才能升起出离心，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有些修行者他前世已经曾经串习过这方面的一种善根，在今生当中就不确定了，今生当中可能是某个因缘触动他就可以完全的看破轮回， 或就是说他通过祈祷上师，上师加持他的香穴之后呢，他也可以升起这种看破轮回一心一意修行正法的一种出离心。但是呢，针对于绝大多数的一种见次根基的这样一种修行者来讲，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步骤，通过这样次第逐渐逐渐的修行的话，它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它是完全可以操作的，它是完完全全通过这样的修行呢，可以让我们的心达到那种完全不单做轮回，完全一心一意追求解脱道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叫做非常可靠啊，非常把握啊，就是说有把握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了解啊，不单是了解，而且要反复要去观修。观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把这个无常的或者是小满难得的这个法义一遍一遍的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去和这个法和我们的心一遍一遍去相融啊，一遍一遍去融合。然后当我们修到后面的时候呢，真实的啊这个无常的法义就和我这个以前单着轮回的这个分别心本身就融在一起了。融在一起之后呢，那么以前单着轮回的一种分别念就没有藏身之地，它就没有它的一席之地了，是这样。那么以前它在我的相续当中，以前单着轮回的心在我的相续当中做大，它就是好像称王称霸，主要是因为没有这些对峙啊，没有这些加行的对峙，所以说它一直在我们相续当中称王称霸啊，完完全全受它的主宰。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我引用了引进的侠满难得，引进的寿命无常，引进的这样业因果，引进的轮回痛苦的这一系列的修法，当我就是把这些引进了之后呢，随着这个四个加行的修法的力量的加深，以前的这种单种轮回的心态逐渐逐渐就退出我们的相续，不会再在我们相续当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出离心，就没有单种轮回的心了。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升起了出离心，那么你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心一意的去修菩提心。那么以前的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升起初中的烦恼啊，单着这个单着那个，这些障碍在你的后面的阶段不用再担心了，没有了。为什么？已经从你的相当已经潜出去了。所以说以后要做的就一心一意的去生菩提心，一心的去一心一意的在不单着轮回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去修空正见，而你就是修饰你的生源次第，是这样的。因为就以前拖我们后腿的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就大圣上师经常跟我们讲，为什么在我们修持这些高高深深的法之前，这个四加行的修法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总是感觉有个东西在拖后腿，我们今天单着这个，明天单着那个啊，又单着感情，又单着家庭，单着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呢，总是没有办法全速前进。为什么没办法全速前进？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在拖后腿，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呢，也是感觉没办法修，即便我们在修密法的时候也感觉很多东西要多后腿，就是因为这些基础呢没打好。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基础打好了，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升起了出离心，把这些东西已经看破放下了之后呢，那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那全速前进，那修空正见的时候全速前进，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这个方面轮回的东西不会再对我们升起什么样一种阻碍。所以说我们就刚刚在课前分析的，为什么对我们修行者来讲，对我们来讲前面的法很重要，甚至于比后面的法还要重要，就是说共同前行比不共前行重要，不共前行要比破瓦法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的心是逐渐逐渐这样成熟的，如果我们前面的这种基础没打好，你即便是去接触高高深深的法，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相续来讲，调伏我们的烦恼层面来讲作用不大，甚至有的时候根本没有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很多修行的法要当中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提倡，但是这个提倡和其他地方说法越高越殊胜，二者并不矛盾，不矛盾。当我们自己的心相续逐渐成熟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要驱逐到那种超胜的境界当中，单凭共同加行是做不到的。共同加行它的作用就是这个阶段有用，是这样的。然后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你说我还要用侠满难得，我还要用寿命无常去证悟空性，我还要用寿命无常我去证悟究竟的实相，那他不行啊，是他没办法做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心成熟了，你要不是说让我们的心入道，而是要让我们的心解脱的话，真正它直接解脱的因是什么？直接解脱的因就是空正见，要去生源次第这些非常殊胜的法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的心成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些法就显得非常珍贵，因为只有这个法才能够让你真实的很快当中获得解脱，其他的法没办法做到。所以说我们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有些地方说呢越往上越殊胜，有的时候说越往下越殊胜，到底是什么样殊胜呢？主要看关键上我们自己的一种心，现在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需要什么法。然后如果就是说按照这样一种次第修上去之后呢，最后 你还是要必须要用这些非常殊胜的这些大圆满呐、这些深愿次第啊，这些方面就很迅速可以让你现前现证实相。那如果假如说你前面没有把这些基础打好，即便给你大圆满，你也没办法现证，因为拖后腿的东西太多了，该有的菩提心也没有啊，该这些空性也没有，这些就是说出离心也没有，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方面的话，你说拿到一个大圆满啊，你自己去修怎么样的话，没办法真实的去和这个法义相应的。所以这个意义呢，我们要搞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寿命无常的啊七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思维内情众生而修无常。哎，我们要前面我们思维的外气世界哦，就修无常。外气思维外气世界修无常呢，其实就是说连非常稳固的这些气世界最后都要消亡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怎么可能不死呢？这个阶段关键还是在这个阶段引导的还是说我们必须要死，肯定会死亡，这一点要刻意的去观想，刻意去观察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刻意观察？前堂课上堂课我们讲过，虽然现在基本上长大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到我肯定要死，我总有一天要死，但是呢就一般的人他就是说刻意的绕开这个问题，不谈不观察不接触，是这样，他就觉得就是说我把你绕开了，好像我就自己就没事了。死亡这个字不要讲，这个词不吉祥啊、如何如何，就是我们从这些一般人的这种想法语言他们的一种行为当中，就说明他虽然认同死亡，但是他是个刻意逃避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做的修行人来讲，不能够刻意逃避，我们必须要刻意的把这个死亡的这个话题必须要拿到桌面上来，然后去讨论他，学习他，认同他，接受他，然后去修行他，是这样的。所以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就越早接受死亡，你越早做准备，你越晚接受死亡，你就说是越晚做准备，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说临死的时候他就真是有的时候才彻底接受死亡，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没有时间给你再去修法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说是在死的时候还不接受死亡，还不愿意死，死不瞑目。为什么呢？他觉得他没活够，他觉得我的事业刚刚起步，我凭什么我就死了呢？他就是还是就放不下。所以说如果放不下的还有什么用呢？反正你放不下还得放下，说只有带着你自己一生的烦恼和业啊，然后就是说继续漂流后世了，没有做任何准备，非常消极的一种心态，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要思维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这个无常，正面的方面去思维无常。那么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的确呢就说是这个刻意的去思维很重要。我们刻意的思维，第一个刻意的思维外气世界，然后观我们的无常。外界世界显现很坚固，我们说你再坚固你反正总有一天会毁灭的，那么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呢，我们肯定要死的，所以我们就要把用这个外坚固的外气来对比我的身心，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必定要死啊，必定要死，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是思维内情众生而修无常。思维内情众生而修无常，就是思维总的整个内情众生啊而修无常，就是所有的众生都要死，那么我呢，我是众生的一部分，我是众生之一，那么既然总的众生都要死，那么我一定要死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就说是这个思维无常，要让我们刻意的来认识，非常就我们对这个死亡这个问题啊要非常正面，很积极的去面对它，去思维它，是这样的，去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无常的一种真相。因为这个就是世间的一种，从世俗地来讲，从世间来讲，它就是一种实相，它就是用自然法则，不管是你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它反正都是无常的一种自性。那么就是说我们越早的肯定，正面去肯定它，那么我们就会越早的啊，就是说把自己的心摆在一种很正确的一种方向上面，然后去做啊，就是说真正的积极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法王瑞宝为主的高僧大德在讲这个寿命无常的引导的时候，有一个窍诀的讲法，我们平时在观修的时候也必须经常要用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在修无常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我们在思维无常的时候，如果感觉这个无常有点体系有点大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法王瑞宝等的窍诀，把这个寿命无常的这个修法呢归纳成三点啊，归纳成三点，归纳成三点呢就比较容易记啊，而且呢就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一二三观察下来之后，你马上就知道哦，观想寿命无常到底从哪个方面和我的修行是有关系的，或者怎么样让我们放弃今生的，因为此处共同四家情是让我们放弃今生嘛啊，总的来讲升起出离心啊，差别来讲的话就放弃对今生的执着，后面那个引导是放弃对后世的执着。那么怎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让我们就是说通过修持寿命无常来就是说放下对今生的执着呢？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说 一切众生包括我在内，一切众生必定要死亡。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刻意要在我们心上打下的烙印的这个刻意绝对要死亡的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要完完全全深深刻刻的去接受这个死亡，没有一点说我要想要逃避啊，想要回避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不谈呢、啊。在咱们的说法当中，如果有这种心念，把它揪出来啊，一定要把它打倒。这个不能在我们相续当中一点一点留的，就是一丝一毫都不能留在我们相续当中。就是说啊，我不死啊，或者就是我要刻意逃避啊，哪怕一点都不行，完完全全的从内心深处去接受我要死亡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深刻的去接受它。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要思维必定死亡，我一定会死亡的。所以下面我们还会用很多的一些校正理论啊，通过很多事例啊来说明必定要死亡这个道理。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哎，必定要死亡是啊，有些人就会想是要死亡，但是这个死亡离我来讲啊，就是说对我来讲还远得很，可能还有几十年啊，可能还有几十年可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虽然知道要死，但是呢，他还没有办法升起那种很迫切的心念。所以第二个修法马上就来了。死期不定，就是说虽然要死亡，但是什么时候死亡这个是不确定的，谁能够确定我什么时候能够死亡、啊、所以这个死期是不确定的。死期不定其实包含了 死亡的地方，死亡的时间、啊、死亡的方法等等这方面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说这个一下子就紧迫感就出来了、哦、虽然就是说当我们想到当我们深刻的接受了说我一定要死亡，确定要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是有一种侥幸，反正还有几十年，可能还有很长时间。但是第二个思维就马上就来了，第二个思维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那么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有可能是在几十年之后，有可能是在明年，有可能是在下个月，有可能是在明天，有可能是在下一刹那，有可能就当下。所以说这个死期不定啊，对我们来讲它一下子就让我们的一种紧迫感就能够拉伸起来，是这样的、哦、就是说这个的确如果我们在修这个死期不定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法修动了、如果把这个死期无定修动了，如果真正来讲 我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时候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着急，很焦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确定啊，内心当中要升起这种死期不定的一种观念。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思维的这两个还不行，佛陀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死亡寿命无常的修法，并不是让我们焦虑的，而且你焦虑没有用，是这样的。佛陀说我告诉你寿命无常，我告诉你有可能每个刹都要死，然后就这一点嘛，然后就让我们焦虑，就让我们抓狂，就让我们焦虑，就佛陀绝不会再干这个事情的，是这样。随着呢第三个就来了，死亡的时候啊只有佛法才有用，死亡的时候只有善法才有用，是这样。所以说死期不定嘛，你就有非常可能很快就死了，那么就是说很快就死了，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时间很紧迫，你是用这个很紧迫的时间去追求世间八法呢，还是用这个很紧迫的时间去追求在死亡的时候真实有力的佛法呢？也就是说除了佛法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在你死亡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没有办法帮助你一丝一毫。所以说你现在用这些有限的时间拼命去追求这些世间八法，是吧，那最后你死亡来了，死亡来了这些东西能带来后事吗？这些东西能够让你得到利益吗？完全不行，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就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啊，只有正法才有利益。现在好了，第二和第三一结合起来，既然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用，而现在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死，那我就要用一切时间的修法。因为只有这个，第一个我时间很紧，第二个呢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在我死亡的时候对我有用的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就舍弃对今生的执着，看破今生了，这就看破今生了。然后你开始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修法方面，他自然而然就会很精进。没有人用旁边用啊拿着鞭子去守着他、抽着他，他自己很自然的、非常精进的去修行啊。所以这个就是三大要素，在咱们今天这个课班当中呢，都会体现啊，都会体现。我们一步一步的啊学到这儿的时候呢，都会有体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三个修法呢，其实呢就是他完完全全把寿命无常的总的纲要，完全就已经就是勾勒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让我们修行的就是一定要死的；第二个要修的就是死期是不定的，不知道什么死，这个紧迫感、无常的紧迫感一定要修出来；第三个呢，就是说死亡的时候，我现在所追求的其他的任何一所有的东西，自己的身体啊然后自己的感受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事业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钱财啊或者名誉啊，死的时候完全没有用，真的是死的时候有用的，那只有。正法的意思就是说善根， 你修持的这个善根，你修的越多啊，你如果在临死的时候你累积的善根越多，对你临死，对你死后它的利益就更大。如果你死的时候善根很少，乃至于没有善根，那就是说死后就很悲惨，死亡的时候本身很悲惨，死亡之后也很悲惨。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它的这个里面要牵扯到的内容。所以我们在修复禅的时候，要围绕这三大主题开始去观修，让我们放弃对今世的执着，让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修行正法，那就修行正法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要修这个菩提心，如果你要修菩提心的话，你在这个修菩提心之前也应该说，首先你有一个状态，首先把这个无常修好了，然后在修菩提心之前呢，你要稍微意念一下无常，然后再修菩提心呢，现在你这一做呢，它的质量就会很高，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你要修空性呢，你首先意念无常，那你再修空性的话，那么在修空性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无常的观念会激励你啊，会激励你不要放逸，不要懈怠啊，让你好好的去修行，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做出一个最高质量的修行。但这个最高质量也是关带的啊，当前来讲最高质量的修行，但随着你的修行的增长，你的修行的质量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呢，一定是通过无常的激励来鞭策你。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啊，这个空性是很好，哎，空性很好，那明天我修啊，我下个月我把这个，我把什么东西准备好了，下个月我修，或者明年我修，或者有些人说我退休之后再修，是吧？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这个完全都是因为没有对死期不定产生定解而导致的，完全不知道就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而导致的。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死期不定产生定解了，如果你对于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这一点申请定解了，不会有这些想法。他就马上就想修，因为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利的问题，对我有利的这样法，为什么现在不修呢？为什么要等到就是说以后再修？以后还有没有啊？就明天或者下个月还在不在人间都不好说，我凭什么要拖延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内心当中，如果内心当中升起了无常的感受啊，不是说我懂了，我持续上看懂了，关键问题就是说持续上懂了之后要反复去打坐，把这个法意融入到我的心中去，驱除掉以前的这种常执，驱除掉以前我认为不死的执着，驱除掉以前我认为还有好几十年之后或者以后才死的执着，驱除掉我认为就是说这个钱财对我，在我在对我后半生或者对我就是生命当中对我临死的时候钱财有用，亲情有用的这个执着，统统遣除掉啊。通过这样观修，然后就完完全全的这个一心一意修法的一种心呢，就变成我的这个内心当中的主宰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自主的去修行正法。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绝对是一个标准的修行人，那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他，他就一心一意修行，标准修行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无常的力量真正一旦升起来了，他的这个对我们鞭策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啊，非常非常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大的因为修无常了之后呢，他会很精进，非常精进，然后在精进的基础上修持空性。因为刚刚讲的菩提很殊胜，空性很殊胜，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这个啊，这个菩提心和这个空性都很殊胜，但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没有无常的一种觉受的话，很自然的就会拖时间。这个就是很自然呢，就因为内心当中没有升起一个很迫切的这个无常的念头，所以说内心当中，我们内心当中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拖延懒惰这个习气无时的就养成的，它不需要培养了。所以说当我们就一旦无常的这个修法没有占据我们内心的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就是说常执认为我还会活很长时间那种执着，它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然后就引导我们去追求世间八法。一个方面就是说，是它从正反两方面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内心当中升起无常观呢，对我们来讲的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初学者来讲，它的重要性啊非常非常的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然一些高僧大德他们相续当中早就已经升起了正悟的空性的人，内心当中一定是有无常的境界的，毫无疑问。那么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正悟空性的境界，但是呢无常的这个修法呢它是可以，因为无常的修法它必定是分别心在操作，它不像空性啊。空性它是什么呢？空性它就属于那种离开我们分别念的啊，超越分别念的，按住分别念本性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无常呢，它必定是我们的一种无常的修法呢，必定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是一种分别心可以去观想，分别心可以去安住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样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啊，非常重要啊。这样无常的修法、狭慢的修法，前面的这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去操作的修法都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所以说越往后越难啊，越往后越难。 刚开始共同家庭反正就是我修我得利，他多多少少的相应于我值的，我爱值的。然后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和我们轮回当中的习气呢它比较相应的，反正我修了我就得利，我解脱我出离，我不再执着了。是这方面呢我们就是说第一阶段它还是可以和我爱值相应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二阶段呢它菩提心就不太容易了。为什么菩提心不容易呢？菩提心虽然还是分别心在修，但是呢它要跨越一个层次，它要跨越就是说我爱我的，我要解脱，我要什么什么，他要把这个我爱跨越掉，然后进入到一个利他的这种利他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没有习惯的，所以这个修起来就比较费劲了。然后再往下修，空性更费劲，因为它已经超越分别心了，它不是分别心可以安住的，对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越往后啊，就是说越难，但是越难的话，也越靠近实相，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的分别心逐渐的熄灭在法界当中。那么就是说。正文当中这样讲，上至有顶，下至地狱底层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人逃脱死亡的，这个就是总数哦。总数的话就下个结论，上至有顶，下至地狱底层。那么有顶呢，就是说是在咱们在这个佛法当中讲这个世界观的时候啊，讲这个三界啊，讲三界。讲三界的话，就是最下面这个叫欲界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对妙欲的执着很严重，所以最下面这个叫欲界。欲界的最下面就是地狱啊，地狱的最下面就是无间地狱哦，是这样的。所以无间地狱的底层啊，这个往上的话，就说是有这个地狱的啊。按照有些像俱舍论等的观点的话，就最下面有地狱，然后上面有恶鬼界、恶鬼的城市啊。再往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地，大地上面有很多很多动物啊，很多这些这个旁生呐、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人呐、等等，这个在大地上面啊。再往上的话，有这个天界，有四大天王天，有三天。啊，那至于有就是说他坏自在天，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欲界所设，啊，这些属于欲界所，然后中间呢是这个啊色界，啊，色界从初禅到这个四禅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宫殿，是这样的。当然再往上，当然再往上的意思，它并不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地方再往上还有，无色界嘛，它因为是没有色法的。我们在表述的时候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无色界在最上面，啊，所以说就是说无色界它有四个天，啊，无色界有四种定，四种定感召四个天，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空无边处啊，实无边处啊，啊，就是无所有处啊，非想非非想处。那么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叫做有顶，啊，非想非非想，这个叫有顶。有顶这个有呢，就是讲三有之顶，整个三有，整个三界。因为刚刚我们讲色界，色界再往上就无色界，无色界的最高就叫有顶啊，就叫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呢，它就是说从它的一种禅定来取名的。它这种非想非非想的众生呢，它安住的这种禅定很细微。非常细微，非想基本上没有现在这种想法了，这个从整个心所呢就说已经没有了，非想就大的就没有了，非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有一点点的细微的一种想法，所以叫非想非非想。它在整个一种三界当中啊，它的心非常细微，它的境界呢也是最高的，是这样。所以说它叫有顶，三有之顶啊，就像我们三的山顶一样，它整个三界当中，整个三有当中它是顶端的。所以说就是说上至有顶，下至地狱底层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能逃脱死亡的，只要是众生，只要有生的一定有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能逃脱死亡，全部都要死亡。只不过呢就是说像地狱的众生呢，他很希望死，很希望死，因为太苦了，非常苦，所以他一下都不想待，他一下都不想在地狱待，因为太苦了，马上想死了，干脆死了马上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呢就是说他虽然想死，死不了，他的业太重了，他必须要通过感受痛苦的方式来消业啊，是这样。所以说地狱的业不能造啊，不能堕地狱，地狱业不能造，因为太苦了，他时时刻都想死。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友情基本上很少有想死的，都想自己活得越长越好。这个对地狱的友情呢就是一个啊特殊的一种这个啊特殊的一个友情，这样的。所有的众生呢都要死亡啊，这个是总的规律。我们就对应科班呢，是为类型众生而修而无常，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呢他周遍都要死亡的。如解忧书云，地上或天间有生然不死，此事如起见起闻或生疑。那么这个解忧书这个宋词来讲呢，地上或者在天间由生然不死，就有没有一个生下来但是不死的，此事如起见。那么这个事情你见过吗？起闻你听过吗？或生疑你怀疑过吗？啊，下面也解释，意思是说有生必然有死，从上去天界以下有生而不死的事情，可以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也绝不会有到底死还是不死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生呢一定有死的，那么就无生就无死啊，有生一定有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三界的众生他都是通过业推动的，都要投生的，不管你的寿命再长，一般来讲非常非常想他的这个寿命就是有的是可以达到数劫、哦、但是呢就是达到很多劫他还是会死，他因为有生，他通过业升到了天界，升到了非常非常想，那么当他的业穷尽之后呢他就会死，所以说有生必然有死啊。那么从这个上界上去的天界以下，从什么就是说非常非常以下呢，乃至于地狱啊，有生不死的事情啊，可以说是见所未见，没有见过哪个有情生的没有死的啊，就是说也没听说过的，也绝不会有这个怀疑的，到底这个众生死还不死这种怀疑呢也不会有，绝对的周遍的就是说有生必有死，所有的众生有生必有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一种现象来看的话的确如此，但有些时候呢因为佛法当中有一些这个大德啊，比如莲花大师啊、布摩摩萨等等，他们就是说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说生了、啊、降生了、啊、降生了之后好像现在没有死啊，啊就这个是不是一个反例呢啊，这个不是反例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是有情啊，讲的是众生，众生的话他是有通过业力啊来投生的，所以说呢就通过业力的来死亡的。然后就是说这些像梁王大师啊，像波摩摩萨尊者这些生者呢没有生啊，他就不会死，所以显现上有生啊，显现有生那其实不是真实的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不会死。还有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有些人说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友情，他是一个凡夫人，他这个凡夫如果他在精神当中修行这个密法大圆满，他修成就了，修成红身了，修成红身像修成了像梁王大师那样的，那么他不就不可以永远不死了吗？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有生而不死的一种例子呢？这个也不算是一个例子，是这样。其实呢这个当我们看起来的时候似乎是他在就是说是这个1980年的时候降生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一直到以后可能这个延续下去还不死，还没有死，他是一个凡夫人修成的，的确是凡夫人修成，他是生了但是现在还不死，没有死。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怀疑呢，我们其实呢从整个泛泛的角度来讲，好像似乎他生了之后一直没有死，或者他在几百年前降生的，他修成了红身之后呢一直没有死，或者梁王大师的他降生了之后呢一直没有死，好像有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假如他是一个凡夫人修成的话，凡夫人修成呢当他在以凡夫的身份降生的时候，如果他是凡夫人他一定有死，他的死是什么？他的凡夫的死是什么时候死？他的凡夫的死就是他证悟空性那一刹那，他证悟佛果那一刹那，他凡夫的生就已经终结了，他的生和死他就已经，他这个生已经死了，他已经成圣者之后呢，他的前面的凡夫身份已经死了，然后后面的圣者身份他已经是无生了，那无生的话就不会有死啊，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把这些情况来分析的时候呢，虽然从我们的表象上粗大的方面看好像是不是有些大德有生没有死的情况，但是真的来讲一方面他们是圣者早就无生了啊，没有生那就不会有死，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无死不能，你这个认为梁王大师没有死啊，梁王大师没有死，波摩摩萨没有死，这种没有死，这种无死和咱们这儿的有生就有死不是一个意思啊，不是一个场合啊，不是一个层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正来讲的话，他是无生的他就不会有死，这种死没有，但如果是凡夫人的话有生那必定有死，因为他这个生是通过业力就是说是牵引的投生，他就一定会有一定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他一定是有死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假设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是有凡夫吗？极乐世界有凡夫，那么你这个极乐世界他一直不会死，他就是无量寿嘛，不会死。那其实和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他如果是个凡夫，他投生了，他以凡夫的身份投生了极乐世界，那么如果他的极乐世界修行登地了，或者他极乐世界修行成圣果了，他凡夫的一种这个生命，凡夫的生，他在他证悟空性的一刹那，当他成为圣者的一刹那，凡夫的整个身份就死了，没有了，他成圣者了。成圣者之后，他从某个角度来讲，他就安住在一种无生无死的状态。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说极乐世界从某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越了三界了，但超越三界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即便是你往生了极乐世界之后呢，他还是一样的，反正你有生，你如果有这样凡夫的生他就有死，但如果你圣者而无生那就无死，那么这个也是周遍的。那么指出的我们说如果在三界当中呢更不用讲了，极乐世界它也可以安利了，三界当中更不用讲了，三界当中都是业力投生的啊，都是业力投生，罪业或者有三业夹杂的业投生到轮回当中的三界当中的，所以说有生一定有死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任何怀疑啊，模棱两可的怀疑都不需要有的，一定是决定周遍的。尤其是我们生在寿命不定的南瞻部洲，又时逢末世， 死亡很快就会临头。那么就是说，尤其是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呢，一方面来讲，他就说从讲侠满难得的时候，哦，这个南瞻部洲的身体不得了啊，他是一个侠满人生最大的侠满难得，侠满人生就是南瞻部洲的人生啊，讲的是好像就是说非常厉害。的确呢，就是说修行佛法来讲，南瞻部洲的人生的人的生命啊，身体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但是呢，寿命是不定的，南瞻部洲的寿命是不定的，是这样的。他就说是整个来讲的话，就说是在人寿刚刚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杰出的时候，这个南瞻部洲的人的寿命他可以长达数劫，可以长达八万四千岁啊，数劫都不好说，八万四千无量岁或者八万四千岁。然后就是说是往下慢慢降的时候呢，最后降到十岁，所以说最小最少最低十岁，最高可以达无量岁。所以这个方面就完全很不定，它本身之间的话，就是说它寿命就是整体来讲就不定的。而且呢，在南瞻部洲当中还有很多让我们中途夭折的因缘啊，很多夭折的因缘就中间就死去了，是非常非常多的，是这样的。不管通过饮食啊，还是通过其他的天灾人祸啊，很多很多中间夭折的情况。那我们如果就是说打开报纸啊，或者打开这些网络啊，一看的时候，哦，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死法、死亡啊，这个方面很多很多的，是这样。虽然就是说真正来讲啊，就是说以前的巨神论当中也是这个学过，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在三界当中，完全就是说中间没有夭折的，只有北俱泸州。北周定千年，就是说像这样北俱泸州他一千岁他中间不会夭折，他一定是一千岁，他活一千岁才死，其他的中间都有夭折的情况。即便你天人天界，你中间也有夭折的情况，但是呢真正不夭折的只有北俱泸州啊，这巨神当中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南瞻部洲呢，它是寿命不定的，而且呢就是时逢末世，末世的意思就是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当中有一个叫命浊啊，叫命浊。命浊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命呢就是说是很容易遇到尾缘，很容易就是说短命的一种因缘，很容易遇到死亡，很快就会临头。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又是人又是众生，我们又生在南瞻部洲，我们又生在这个末世，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死亡难道不会很快临头吗？什么因缘好像我们都碰到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这个死亡临头的，这个方面一句一句都要放在我们心中去思考，每一句话都可以做我们观修的内容啊，我们就这句话可以观修啊，尤其是我们身在寿命不定南瞻部洲，我就开始观想，哎，我身在南瞻部洲，南瞻部洲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是说它是寿命是不定的，是这样的，中间很多夭折的情况，而又时逢末世，不单单是南瞻部洲啊，又是时逢末世，又是五浊恶世。那么如果说你再往前再走个就是说几千年的话，或者再走个几万年的话，那个时候可能人们的生命还要长一些。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好一点，但是现在又到了末世，到了五浊恶世的，我正好在这个时间当中，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人死亡很快就会降临了。他就一遍一遍的把这个法义放在心中去观想，也可以从这方面去观想这样一种这个这里面前行当中的内容。实际上自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们便一步一步的向死亡靠近。实际上呢就是说从我们出生那天起，我们就开始向死亡靠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生死相依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有生一定有死的，所以说就是只不过的这个生的那一天靠近死亡，你走了多少步，有些人寿命长一点，你走的就是说是这个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你走的这个步数多一些，有些人可能是生完之后很快就死了，你走的这样一种步数很少。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停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行进的脚步，这个时候就已经死亡已经到来了。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现在我们这个友情啊，就是说你在修法的人修行者，就在当下你的生命随着你的时钟，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闹钟啊，看到这个钟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其实每一个滴答每一个滴答每一个滴答，它就是我们的一种生命走向终结的一种预示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这样一个寿命啊，就从出生那天起就一步一步的向死亡靠近的，就没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没有一个真的停止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方面我们要去好好观察，好好思维。修行人在这一刹那，我们的生命也在走向终结。那么在外面的人，他不修行的人，现在很多人正在吃喝玩乐，正在就是造恶业，正在就做很多很多事件的规划，正在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的生命呢还是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正在走向死亡，没有一个例外，一个都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好好去观想，把这些法义呢放在我们心中去观想，就是说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一步步走向死亡了，我们还有多少步可走，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好好有思维的。人的寿命从来不会增加，而只有减少。 而且死魔犹如夕阳西下的阴影般，片刻不停地越来越向我们逼近。在何时何地死去，原本就无法确定，谁也不能肯定明天或今晚，甚至仅仅现在呼吸间不会 命归黄泉。那么此处又是一个窍诀，这个窍诀什么？人的寿命呢，从来不会增加，而只有减少的。那么就是说，是从它本身的一种这个自然的规律来讲，人的寿命，它就说是这个生下来之后呢，它的寿命就是一天天减，一天天减，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增加，增加的意愿很难找，增加的意愿是非常难找的，是这样的。一般的人呢，固然找不到这样一种增加寿命的因缘，因为就一般的人不懂因果，他也不知道怎么样，他最多是通过保养，通过这些保养，注意饮食啊，像这样的话就维持住他的一种生命，中间不要出现横死的因缘而已。所以它并不是增加生命哦，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世间人固然很难增加寿命，但是呢，修行佛法的人也非常难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寿命，很难。但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不是完全不行，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困难能够让我们已经既定的寿命能够增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人的寿命呢就从来不会增加，尤其是此处呢就是在讲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以前的话，有些道友和讨论的时候就这样讲，他说我们观寿命无常，说这个人的寿命不会增加，就觉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开长寿法会，好像要让我们长寿的意思，那么这之间会不会这个理念上有矛盾呢？这个理念上不会有矛盾，咱们这个地方说人的寿命从来不会增加，只有减少，这个是决定的。为什么这个决定呢？因为现在我们所讲到的是共同前行，它的层次还是比较低的层次。长寿法会它什么层次的？历程的层次了，是这样的。所以历程的层次你它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的，如果你硬要把二者放在一个层次上，它就似乎出现矛盾，但是这永远不会矛盾，因为咱们讲寿命无常，它是让我们的心生出离，让我们入道的一种状态，而且人的寿命不会增加，只有减少，这是肯定的。为什么肯定？这个还没有讲到什么长寿法，还没讲到什么菩提心，还没讲到，这个只是就是说最初级的修法，对一般的人来讲，对一般世界上来讲，他哪有什么方法去延长寿命？没有，根本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就是说修这样一种试验室，修好了，初地心修好了，菩提心修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会再对这些事情再产生执着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参加长寿灌顶，参加观长寿佛本尊，那个已经到了迷尘的程度了，那已经很高的层次了。所以这可怎么可能有抵触的呢？怎么可能有矛盾的呢？是吧？不可能有矛盾，他已经到了很高的层次上面，和下面的修法不会矛盾。就像我们说，就像我们平常讲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呢要让我们观想一些众生对我们的恩德，有的时候呢要观想一些众生是我们生厌离心的对象，到底我们对众生是生厌离心要离开他们呢，还是要去观想众生是我们的父母要离弃他们呢？这二者之间好像很难调和，这个也没什么难调和的，这个也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如果你在低层次当中，你一定要对这些众生，对整个世界它的不足之处一定要观想，让你看破放下，让你升起一个出离心，这个时候一定要观过患，是这样的。然后当你把这个出离心升起来之后，你要去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你要引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观一切众生的一种功德，对我的恩德，因为这个是我要走进众生，我要去发起利他的心。这个如果这个你还要观众生的过患，你还去观众生的过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和众生就越来越远，这个时候必须要观他对我的好处啊，对他们申请一种愿意慈心，所以这个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没有矛盾的，不会有矛盾，不可能有矛盾。佛法就是说佛陀大觉者，然后这么多大德，就是说无始以来这样经历过的法当中都没有出现问题，突然被一个初学的人发现了问题，发现了天大的矛盾，居然这个矛盾就以前的大德没发现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层次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把层次搞混，把世俗地和圣意地搞混，把这个初地心和菩提心的层次搞混，是这样的。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观寿命无常和长寿法会搞混，这个没什么搞混的，这个是层次不一样。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是这个法义是在这个层次理解，那个法义是那个层次理解，只要你把这个层次一划分开，它的一下子就出来，不但不矛盾，而且就是说它的次第深远呢，它的次第非常明显，而且我们就升起信心啊，的确应该这样。这样的话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让我们的心逐渐逐渐靠近结果。所以说这个死魔呢犹如夕阳西下的阴影般呢，就是说这个死魔就好像太阳西下下山了，就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越靠西，阴影越靠东，慢慢慢慢就把整个大地覆满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死亡的来临呢，就好像这个西下的一种阴影一样，片刻不停的向我们逼近。那么在什么时候死确定不了， 我们谁能够确定我什么时候死？没有一个人能确定我什么时候死，是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死？当然我们都希望啊、万寿无疆，哎、最好不死。但这个很多事情，有多少事情是按照我们的心愿去达成的呢？是啊，如果是完完全全都是靠我们的心愿去达成的话，那世界当中就不会有死亡了，也不会有痛苦了。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想啊、越晚死越好，但是的确什么时候死的确不确定的。也许我们规划了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但有可能死亡明天就到来了，谁知道呢？这个死亡，这个我们内心当中，我们在阿赖耶识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以前所造的一种突然死亡的一种习气在这埋伏着，啊，谁知道哪一天就是说突然爆炸一个，啊，然后就是再爆炸，这个事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完全没办法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造下的一个死亡的一种因，它突然就现前了。这个死亡的一种这个时间不确定啊，何地死，到底哪个地方死呢？那也不确定，是吧？有些人就是本来在家里好好的，突然一个相反。想要出去旅游啊，搭上一个飞机，然后就失事了，所以他就没想到哪个地方死啊，然后什么方法死就全都确定不了，无法确定，就是一个无法确定。所以说，让我们就是说发起精进。假如说这个确定了，我们就肯定会懒惰，肯定会懒惰。因为现在虽然就是说是我们说，那你这样讲，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不用观无常，那肯定懒惰。我们说这个不一样。现在我们现在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的根性本来很差，是这样的。极乐世界有这样一种净土的功德，有阿弥陀佛的摄持，所以说虽然就寿命它是无量的，它不用担心死亡，但是它也绝对不会懒惰，因为它的这个环境决定了它不会有懒惰的因。但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呢，本来在轮回当中，然后呢你如果再不精进的，一定会懒惰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确定的要，假如说我确定三年死亡，三年之后死亡，很多人他就哎呀还有三年了，赶快抓紧时间去耍。赶快抓紧时间把就世界各地的地图拿个翻过来看一下哪些地方没去的，然后赶快勾出来，然后抓紧时间耍，耍完之后怎么样，赶快吃，赶快喝，赶快耍，然后就肯定会是这样的呢，是这样的。修行人呢，如果修行人说还有十年，还有三年，那我再叫放一，在最后一年我再精进，是这样。有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这个无法确定死亡这个力量很大，的确无法确定，你怎么观察，你没办法推翻的。啊，没办法推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道友说我明天不会死，我说为什么不会死？明天你看，明天我一定在面前，这个不是理论啊，这个就是你不是一个根据，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这个哪是一个根据呢？是吧？有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证理可以证明你这个说我明天一定会出现你面前的根据因在哪里？根本没有因啊，所以说就是说说说而已了。所以说我们说能不能够证明我明天一定不死的，这个是不确定的啊，这个不确定我明天不死。所以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些大德，有些活佛，有些大德也会配合这个问题给你打卦。哎，因为我某某活佛给我打卦了，我三年之后才死。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打卦之后呢很快就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打没打准呢，还是故意的让你就说知道啊、哎、有些时候这个打卦也不可靠啊、哦、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老是听到哎这个没打准呢、啊、是明明打卦他说五年之后才死的，就是好像三天之后就死了，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真正的这个每个卦都很准，我们就会产生常知，对我们修行没有利，没有意义，是这样的。虽然有可能他能够看得到你的寿命，的确是还有几年几年，但是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呢？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说很清楚？如果假如说每个卦都很清楚，都很准确，哎，我们就圆这个因缘，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执着，我们就问这个不会死的。但是呢，他也会事先说，很多也打错了，是这样的。哎，明明就是说打的卦是这样，卦象是这样，但实际上没有这样，打错了。它也是为了消除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执着，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的确是很多时候来讲，这个也是不可靠的啊，没有办法确定，完完全全确定是不行的。啊，还有很多故事也是说明这些问题。本来明明就是说杜母受祭了他不会死，但他还是死了。就是说这个别人就是大的就说哦，这个业力太大了，没办法。杜母亲自受祭的人啊，都是说没有救下来的。这个公案也我们看过，是这样，也是看到过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不确定啊，杜母亲自受祭的这个都还要变化的，何况就是说是某某就是说打卦的人打的卦，或者某某算命的人算的八字，这个就是说是完全很肯定的。这个本身就无法确定，是这样。所以谁也不能肯定明天啊，就说是这个不会死，今天晚上我不会死，甚至于现在我在一呼一吸之间不会死，谁能肯定呢？真正来讲，坐下来慢慢谈，你通过什么来确定的？一个都没有，啊，全都是不定因，是这样的。如因缘品缘，明日始随之，今日当精进，彼始祖大君岂是汝亲戚？那么这个因缘品当中这样讲了，明日始随之呢？那么就是说明日死还是不死，谁能够了知呢？ 今日当精进啊，就是不知道明天我死不死，所以今天我叫精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以前我们也引用过，上堂也引用过，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修法不能拖延的。有些人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的话，下辈子我今辈啊这辈子修行我一定要在今辈子就开始修，如果就是说是明年和今年修，我一定要选择今年修，下个月 和这个月我一定要选择这个月修，明天修今天修我一定要选择今天修，等会儿修和现在修我就开始选择现在修。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就到来了，哪有这么多时间让你去挥霍的，哪有这么多时间让你去浪费的呢？其实根本没有。所以说是无常的这个观想，很多大的很推崇无常的观想，量非常大啊。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修动了之后，它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力量是非常大的，是这样。今日当今比始祖大军起始祖清晰，那么就是说这个死亡大军啊，这个始祖阎王，始祖阎王统领的死亡大军，难道是你们的亲戚吗？这是你们家吗？是你们雇佣军吗？还是你们家的一种这个军队啊？不是，不认识。如果是你们军队呢，你们亲戚呢，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但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也不是你的亲戚，你怎么敢肯定明天不死呢？没有任何的一种因缘。又如护主龙树说，寿命多害即无常，犹如水泡为风吹。呼气吸气沉睡间，能得觉醒即吸气。那我下面有解释啊，这其中的意思是说，人们处于安然的沉睡中，平缓的向内吸呼气和吸气向外呼气，可是也不敢肯定在这期间就不会死亡。对于在睡眠期间没有死去而能安然醒来，也应当看成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护主龙树菩萨亲友书当中这样讲的，寿命多害，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一期寿命当中啊，很多很多的委员啊，害就是委员的意思，能够伤害我们寿命的很多很多的因缘呢、啊，非常非常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多害即无常，所以这个就是无常的，没有恒常的。那么如果这个生命它没有委员的话，它就不会担心无常的问题。但是这个委员太多了，本身我们这个寿命，它以前当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形成的时候，它本身就已经受了前世的一些很多很多一些种子习气的影响。然后呢，就我们降生啊，我们就说降生在某个地方，降生到某个时辰啊，这些其实呢，从有些算命的角度来讲呢，它其实也可以有一定的因缘的啊。因为就是说你降生这个时辰不降生那个时辰，它其实和你以前的这种种的因有些关系啊。这本身它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前世很多很多因带来的。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降生之后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为的，还有很多一些这个死亡的一种横死的因缘，很多很多。本来你的寿命是75岁，但是如果你过度的挥霍，过度的一种奢华，然后有些时候说你饮酒啊、吸烟啊、纵欲无度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你本身75岁的寿命很可能就50岁的就终结了，提前就把这些用完了，这个方面非常多的。所以说就寿命多害即无常，尤其是越往后，现在我们就是说很明显了啊，就是说这些干旱啊、洪水啊、地震啊，还有这些战争啊，还有一些瘟疫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不可定的因缘，很多都是就让人死亡，而且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恐怖袭击。恐怖袭击的话，有的时候有些时候这恐怖分子一个炸弹爆炸之后，100多人一下就死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还在本身前一刹的还在好好的买菜啊、前一刹的还在和菜贩子砍价，就是说你能不能少2分钱，他说我不能少，什么都没有，砰一声一下这个炸弹一爆炸，什么都没有了啊，一下就现场死亡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谁能够预料到呢？没办法预料到。所以说这个委员非常多，虽然暂时没有遇到我们，没有我在我们身上没遇到，但是呢，哪一天，遇到或者不遇到，我们能不能够肯定的？这个不能肯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犹如水泡为风吹啊，就好像就是说这个水中的气泡一样，水中的气泡呢，就是说是非常脆弱啊，风一吹马上炸裂那种啊，是这样。犹如水泡为风吹，呼气吸气沉睡间。那么，当我们就在沉睡的时候啊，我们在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在沉睡期间能得觉醒啊，即吸气，能够是从梦中醒来，这个很稀奇。在这个睡眠的期间居然没有死去，非常稀奇。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防护力，就是一呼一吸，什么时候就是不再呼气了，什么时候不再吸气了，这个时候死亡就来了，这个人生就终结了。所以能够从死亡当中从睡眠当中安然醒来，居然没有死，这个方面我们要观想啊，这个是很稀奇的。平常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感觉，哎，又是一天，又是美好一天又来到了，然后就擦擦眼睛起来了。我们都是这样一种想法，没有想到哇，又居然醒来了，太稀奇了。什么是我们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想到，居然我醒来了，啊，这个就说明无常 已经进入了你相续了，也是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如果哪一天我们没有升起这样感觉的时候，之前呢我们还要对这个无常的修法还要不断的去这个串习，因为我们真正我们的心离这个无常的一种境界还差得有点远。现在我们这些人虽然知道总有一天要死，但因为相续中没有升起死期不定的观念，以至于时时执着常有的生计，在患得患失中虚度人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我们就讲到就是死期不定啊，因为人们对死期不定这一点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觉受，没有感觉，所以说开始追求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八法。就是说华藏宝鉴讲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知道总有一天要死，这个总有一天要死这一点刚刚我们分析了啊，基本上啊就是说是小孩子以上他都知道人总有一死的，他只要开始懂事了就知道肯定会死亡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很多人他是刻意回避的，他不谈不想啊，是这样的。然后看到别人死亡了，就是说好像和自己没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很多人每天都在处理很多事啊，尸体死尸，他总是觉得这个是别人的事情，没有想到哪一天别人在处理我的尸体呢，哪一天就是说我的尸体躺着被别人处理呢，他就是没有想过这些。修行人也是这样，修行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去观修死亡无常的话，我们就修行人反正肯定是要死的，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一定要死的基础上没有进一步的观修，相续中没有升起死期不定的观念，就第一个状态可能达到了一定要死，这个已经确定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死期不定这个没有修好，所以这个也是个检验我们的标准，或者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到底我们达到了什么状态了，也可以这样去就可以观察。哎，死亡肯定会来了，这个很多人99.99%都可能修行人都是会认同这一点，但死期不定这一点呢可能就说是这个很多人都没有去真实的去观修，也没有去重视啊，没有重视，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就说是这个必要的修法去进行观修的。所以说就是说死期不定其实很重要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的时期啊是不确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当然死期不定啊，这个是主要的，那么死亡的地方不定，死的方法不定，这方面的话都是也都确实不确定啊，这样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以任何的方式死去啊，这个方面是非常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呢就把这些问题啊就当成一些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死亡呢一些事情呢就是说回避啊，有些人就是把这些死亡呢就是说是就是说让提醒，叫佛法当中提醒我们就死亡是不定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的。有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这些，反正就是说是在死期不定啊，或死亡的方式不定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有一些提示的，反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这个死亡，它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了知的方式突然降临，那个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准备，一点准备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死亡到来了，你那个是基本上想不到什么了，想不到什么。所以说那个时候主要就是靠死亡来临之前的你自己的一种准备的程度，准备的情况而定的。如果在死亡来临之前你做了充分的准备，那死亡什么时候来我随时迎接，我就有那种把握啊，就是不管你死亡什么时候到来我都做好准备了。就是我们这些作为修行人来讲，应该啊，按理来讲应该内心上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看你什么时候来。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那就说明他就吃足了把握了，是这样。他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我不怕死那种意思，他完全做好准备了，的确是没什么，反正死亡是早就已经是呼吸的一个部分，他主要死亡的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这个生命一部分的，和生和死都已经完完全全平等了。这个时候呢，有生有死，我已经接受了死亡了。接受死亡，不但接受死亡，而且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已经有把握了。如果这个时候就，的的确确的就修行已经修行有成了。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到达那种阶段之前，那么还要精进。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就是说如果现在死亡来了，我就可以完完全全微笑的迎接这个死亡。现在一想，不行，我好像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假如说我们反观自心的时候，自认为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那我们应该做什么？那不答案不就很明显了吗？你还是这样沉沦下去，还是这样沉睡，还是这样消沉吗？还是说既然我现在没有把握，那我就一定要精进，我就更加应该精进啊，因为我没有把握啊，我不像圣者一样，圣者已经准备好了，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没准备好怎么办呢？死亡如果现在来了我怎么办？我拿什么去抵挡？拿什么去迎接他 啊，这个是呢，哦，那就应该好好的念啊，这个好，只要把念珠拿，就把念珠重新拿起来，那么就开始祈祷地藏菩萨啊，开始就说是该念的开始念啊，该观修的开始观修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去这个，吃到死气不定的内心当中产生观念的时候，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他的心态完全翻转。但是如果没有，是吧？这个地方讲，因为相信当中没有升起死气不定的观念，以至于时时执着常有升起，就因为你单着不死。所以说呢，反方面的心态就出来了，反方面的心态就出来了，是这样。所以以前呢，宗喀巴大师在广论当中啊，和以前和道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广论当中也讲这个死期，就死亡无常啊，它到底明天这个死亡来还是不来，其实我们都是没办法肯定的，是吧？那你也可以说是有可能来，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死亡明天不会来。就说明天死亡来和明天死亡不来，从某个角度来讲，各占50%的几率，有可能来，有可能不来。那你凭什么你就一定要去把它，一定要来这个抓住呢？你为什么不去想明天不来这一部分呢？是吧？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对我们的心态的走向是不一样的。这个对我们就是说精进与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假如说我们说明天，假如说我们坐到这儿观想，明天就是说这个时候死亡，来。和死亡不来各占50%，有可能来，有可能不来，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明天这个时候死亡不会来，我就想啊，明天这个时候死亡不会来。如果我想明天这个时候死亡不会来的话，或者明年这个时候死亡不会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就开始追求，就安排生计了，安排就世间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当中认为死亡不会来，所以他认为死亡不会来，就不会那么迫切的去准备迎接死亡，他就会懒散。他就会被以前的一种心态然后去这个左右，他就开始虚度人生了，就开始追求世间八法。假如说真正内心当中升起，哦，明天这个死亡有可能会来啊，明天就这个时候死亡会来，如果就是说他把这个50%的距离放在我的心中去观想，就是说明天这个时候死亡会来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开始紧张了。哎，既然有可能明天死亡会来了，那我现在我再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再把这个墙垒那么高有啥用呢？是吧？我再把这些东西搞得那么好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多修法，在死亡到来之前每一分每一秒啊，就是说去积累资粮啊，去念佛啊，去念咒啊，去供养啊，去做这些善法。那么如果说明年这个时候死亡来死亡不来，这方面看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死亡会来，我们就会精进；如果我们想死亡不会来，我们就会懒散。所以说这两种各占50%几率的一种想法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死亡可能会来，因为只有这样的想法才会鞭策我们精进。而的确我们是肯定不了的，没办法肯定，没办法肯定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想死亡会来，想死亡会来，我们就会去精进，精进修法，这个对我们来讲呢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以至于时时执着常有的生机啊，在患得患失中虚度人生，患得患失嘛，斤斤计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事情啊，谁得罪我了，然后呢就是说谁骂了我，谁打了我，他就会在这个世间法当中去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但是呢，如果说他真正的知道死亡马上来了，死亡马上来了，他哪里还有心思去管理这些，是吧？他根本就没有心思管理这些了，我都马上要死了，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太小的事情了。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死亡来临之前，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升起死亡无常的观念的时候，似乎每一个小事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大事，每一个都是大事。这个事情不能放过，那个事情也不能放过，然后这个事情我要做，那个事情要做，好像每个事情都是大事。但是呢，如果真正的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再返回头一想的时候，那些事情啊，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一个是什么所谓的大事情，都是小事情，全部都可以原谅，一概可以原谅，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内心当中现在就产生这种无常的观念的时候，那么平常能够让我们产生烦恼的，平常能够让动摇我们相续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言论啊，很多很多的一种思想啊，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境遇啊，等等等等，都不在于啊，不值一提了，完全可以超越。这个也是一种安住在无常的一种巨大的加持力，他的心态有这样一种观念的缘故，他的心量这么大，所以说什么事情他可以接受，他不会把这些放在患得患失当中去虚度人生，他完完全全想这些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些都没用，我去争取到又怎么样，我失去了又怎么样，反正就这些当如果真的死亡一旦到来的时候，你不放都得放下，所以这个时候就想怎么样死亡是有用呢？ 怎么样，就是说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死亡有用的修法怎么样把它转到用，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他去思维思想，所以他就不会再以世间人的一种思想去啊，以世间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他可能就会用正法的这种状态，用正法的一种道路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哎，怎么样，反正我要死，我应该多做点善事，我应该就把这个事情转成善业。以前就是说可能怕自己吃亏的，现在就没什么，我吃点亏让对方高兴高兴也没什么。所以说要经常性的恒常性的保持这种状态的话，别人看起来这个是个很好的人，很好的修行人，对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放下看不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不会再对自己引发怎么样一种这个大的影响，没有影响力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正当我们沉湎于辛辛苦苦追求今生的安乐幸福名誉之时，始祖阎罗很可能手持黑锁，紧咬牙关，獠牙毕露，突然来到我们面前。到那时，纵然拥有英勇的军队、强大的势力、丰富的财产、智者的辩才、美女的声色、奔驰的良驹，也都无济于事。所以说，接着前面的意思讲了，正当我们就是说是沉湎于这个辛辛苦苦追求今生安乐等等的时候，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人也好，非修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产生无常的观念，都非常可能正在沉湎于咱们的法本当中所描绘的状态当中。我们在辛辛苦苦的追求今生的安乐，不学习佛法的人，他也在辛辛苦苦追求今生的安乐啊，他就是说开店呐、啊，他在做生意啊，在工作啊，在上班呐、啊，在算计别人啊等等，他都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安乐，为了今生的幸福，为了今生的名誉在奋斗。修行人呢，也可能在追求今生的安乐、幸福、名誉在奋斗，是这样。正当我们就是说兴致勃勃的，啊，就是说埋头苦干的时候，正当我们就是说辛辛苦苦追求今生安乐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死亡突然到来了，完全没有想到死亡这个时候会到来。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想，我不能死啊，我不能死啊，我事业刚刚起步啊，怎么怎么样。那他就是说你在他面前是没有什么可讲的，怎么样哀求没有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始祖阎罗很可能就手持黑锁，紧咬牙关啊，就是这些有些画像当中所画的这个阎罗啊，他就是这样的，拿着这个黑色的绳索，然后紧咬牙关，獠牙毕露的一种形象。当然这个有可能就是一种表示，反正就这个始祖嘛，他就是死亡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纵然你拥有这个英勇的军队啊，你说我是一个上将，我是一个将军，我手下有很多很多军队，我的军队很英勇，我的这个武器是超一流的，世界最强大的武器的这样一种装备，但也没有用啊，你不能抵挡死亡，没办法用这个英勇的军队去抵挡死亡，强大的势力也没有用，你说我是一个黑老大，我的这个势力很大，或者我怎么怎么样，我的势力很大，这个也没有用。然后我有丰富的财产，你说我的身家过千亿怎么怎么样，我能不能用这个财产来买这样一种寿命呢，这个也没用。那智者的辩才，你说我的这个辩才无碍，那我就跟你们死生辩了，你凭什么这个时候呢说我的命，这么多人你不说，凭什么说我的命，然后你就用你的辩才跟他辩嘛，你觉得就从道理上你可能辩得过他，但是呢实际上你再怎么能辩，最后还是要把你带走，是这样的。然后美女的身世呢，就在平时的时候美女的身世很吃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又可以选秀啊，又可以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大家都很羡慕的。但在死亡到来的时候，你这个美女的身世还是没有用，一下就死亡了不管是水灾也好，地震也好，车祸也好，还是发生战争也好，反正就是说一刹那之间就死亡，没有用的。奔驰的良驹也是一样，以前是奔驰的良驹啊，赤兔马呀，汗血宝马等等，现在就是说好的轿车啊，就是这些东西，奔驰的良驹没有，无济于事。就是说这些情况就是你拥有的情况，纵然你拥有这些也无济于事，何况说很多人还没有拥有，还没你没有拥有，你还是正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者就是说是很多时候呢，就不管你有了也没有用，你没有还是没有用的，是这样。所以就对我们来讲呢，这些东西即便你追求到了又怎么样，如果你没有追求到，一辈子当中就辛辛苦苦去追求，说这么多人怀揣这个发财致富的梦想，起早贪黑的去想要赚钱，去投资，是吧？觉得这个地方投资好啊，那就投资，然后有些时候赚点小钱，有的是像这个股市就是突然这个崩溃的时候，一下子就血本无归了，没有钱了，一下子就一分钱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想要致富，想要发财，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终其一生也没有办法得到，就在这个状态中死亡了。 有些人呢得到一些，得到一些又怎么样？得到一些，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呢，刚刚讲了，你是一个英勇的军队，你就拥有军队，或者你本身很能打，你能够和死神打吗？是吧？你的财产很多，你能够买通他吗？什么用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就说我和我的这种妻子的这个感情特别好，所以我不能死，那也没用。啊，你说我还有就是说上有八岁老母，下有三岁的小孩要养，那也没有用啊，是这样的。那你说我还有很多弟子，我要跟我已经听了讲法了，这个也没有用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死亡到来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内心当中积累了够强大的善根，这个有用啊，这个有用，这些东西是保护不了你的。就是说你这个奋斗一生的这些财富啊、名誉啊、感情啊，还有这些所谓的声色啊，保养了再好的声色啊，或就是说奔驰的良驹啊，这些死亡到来的时候你能带走一点吗？一点都带不走。所以说后面的前行当中讲，就好像树油当中抽一根毛一样，干干净净的就走了，真实意义上净身出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什么真实死亡到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没有用，真的有用的还是这个善根。所以说你是用这个剩余的死期不定的剩余的时间，你去追求这些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呢，还是说你用这个死期不定的剩下的时间，你去追求在你死亡时有用的东西呢？那这个选择题很好做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那一定要选个我死亡的是有用的，我能带走的东西啊，否则我这打拼了这么多，最后你走的是啥都带不走，那你心不甘嘛，情不愿嘛，是不是？但是就是说你在这打工这么长时间，比如说你打工这么长时间，这些东西你创造这么多财富，好，对不起，什么东西带不走啊？那我不干啊，我就问其他的一家，其他一家老板说，你在我这打工多少年，然后这些你拼的东西除了上交我这以外，剩下东西你能赚多少都可以带走，那我干啊，这个事情我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一样的选择题啊，就是我们用这个剩余的时间你去追求一些临时的是根本带不走的啊，这些东西呢，还是说以及我们再去追求一些临时的是可以带走的，可以在我们死亡的时候有用的，可以在我们死后有用的这些善根呢？那当然选择善根。所以说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过观修啊，那应当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舍弃这样一种世间八法的追求，还是真正一心一意的修持善法的，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呢，即便钻进一个无隙可乘的铁箱子里，外面有数十万勇士手持锋利的兵刃，剑矛的尖端指向外面围绕保护者，也丝毫守护不了，遮挡不住。这样即便是说你钻到一个没有缝隙的铁盒子里面然后外面有很多很多的勇士拿着兵器守护，而且这个拉弓射，把这个弓拉开了，这个箭的这个箭和矛的箭的指向外面，谁的任何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只鸟也飞不进来了，守护的非常非常严密。但是呢，还是会死。你即便有这样一种保护，你还会死。就像2012来的时候，很多人定制了一些铁箱子就是好像这里面可以生活多少年的，定制一些铁箱，但是后面就是说都没有用了。他就觉得就是说，如果2012事件不来的时候，我就躲在里面。真正意义上有的时候讲了，如果真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小小铁箱子呢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这番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一方面说明大家就是说对死亡很恐怖啊，对求生的欲望很强，这个方面也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这个人之常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像咱们这讲的一样，即便你是躲到这样一个铁箱子当中，最后该死的还是要死该死的还是要死了。就像就是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公案就是说是琉璃王子在灭释迦族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圣者门把这些人放在钵盂里面带出来，最后把这个钵盂揭开的时候，里面这个人早就已经化成血水了，都早就已经死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没办法，如果你真正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你的这个命或者你的业力成熟了，这个时候呢肯定没办法逃避，即便是佛陀啊，即便是这个大圣者，他们的力量也没办法守护的，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始祖阎魔就是说也丝毫守护不了，遮挡不住。当始祖阎魔将黑锁套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能是面色铁青，泪眼汪汪，五体僵硬的被带到后世的大道中。那么真正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是表示就是说始祖的黑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就是我们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死亡的人除了修行，有些修行有素的人之外呢，基本上都是脸色面色铁青因为他非常不甘心情不愿的，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说眼泪汪汪的，然后就是说留恋今生的状态中死去，最后呢就五体僵硬。就说你在世间当中，你这个名望再大的人，你再就是漂亮的人，最后还是这种状态，非常可怜的状态，就是说完全没办法自我救赎，啊，没办法自我救护。所以说这个就不修行的话，我们自己就会变成这样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把这一句话当成，如果我不修行，我就会像这句话当中所描绘的这个情况一样，面色铁青，泪眼汪汪，五体僵硬，啊，被带到后世大道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没办法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自己在世的时候不选择修行的结果，不好好精进修行的结果，最后呢谁也帮不了你，最后就是讲谁也帮不了你。此时此刻永世无法救护，大德不能吩咐，饮食无法引诱，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无依无护，无亲无助，无计可施，也无有任何尊者的大悲所能庇护，哪怕是药师佛亲自降临也无法延缓寿命已尽的死亡。那么就是说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呢，勇士啊，就是说那些身手很好的这些勇士救护不了你。如果在世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徒手爬到几层楼高，把你从这个就是说火灾的现场把你背下来，这个有可能。但是你死亡的时候呢，就勇士对你没办法，无计可施。大德不能吩咐，就是有些时候大德他有一定的威望嘛，他吩咐啊谁谁谁，你们不要为难某某人了，哎，别人就不会为难他，因为大德的力量很大。但是这个死亡的时候，大德也没办法吩咐啊，大德也没办法吩咐说，哎，就是说是某某死神啊，你不要为难我的这个弟子啊，他是很乖的一个弟子，他大德也不能吩咐，也不会吩咐，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饮食无法引诱，那么就是说是饮食，有的时候好好的饮食的话，可以引诱一些人啊，让他松口啊。有的时候为什么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都在饭桌上谈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个气氛，有的时候也许也是因为这样一种饮食引诱的意思吧，或者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当你要就是要调伏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也是做很多好吃的饮食去引诱他。但那个时候呢，你好的饮食也没有用的，就是你知道死亡来了，赶快做两大桌的这个酒菜摆在那个地方，摆在门口，就是说死神一看到哇这么好的美食，然后就开始吃饱之后就忘了就他回去了，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然后就是说是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躲到哪个地方都不行，要躲到这个天界也不行，要躲到这个须弥山的里面也不行，躲到大海里面也不行。广论当中也引用了这些校正的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人呢，他就觉得我躲在这个就须弥山的这个山腹里面没人找得到，我不会死，最后还是死了。有人躲到海底也死了，躲到天空当中也死了。所以说呢，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无依无护。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想要找一个不死的医护是没有的。当然，就并不是说死亡的时候你三宝不能作为医护意识。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医护能够保证你不死亡。叫无死的医护，这个没有，无亲无助无计可施，也没有任何尊者的大悲能够庇护的。那么尊者的大悲本来绝对可以庇护一切众生，但是呢，死亡到来的时候，你说我皈依这个尊者的大悲，请尊者的大悲庇护我，让我不要死亡，这种意义上的庇护没有，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误会了就这种意义上的庇护是没有的，就像前面讲的一样，这种意义上的吩咐也不会有。这种意义上就无依无护，这个方面的依护是没有了，这个意义上的依护是没有的，庇护是没有的，就是他不能够庇护你不死亡，那这个庇护力上没有。最后一个，就哪怕是药师佛亲自降临也无法延缓寿命已经死亡，就是平时我们在遇到横死的时候，药师经当中也念到如果遇到这些八种横死，如果念一心一意的称念药师佛和药师佛的心咒的话，那么这些横死的都可以遣除掉。所以说药师佛的力量很大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寿命已尽的死亡，就是说你本来是75岁的寿命，但你的寿命真的已经尽了，足够了，已经就是说已经用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修开一个很大的药师佛的法会所有的人给你念药师佛的这个名号心咒，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延续寿命已尽的死亡。所以横死这些可以，本来你是75岁死亡，但是中间呢出现一些横死的因缘，有可能35岁夭折了，这个时候呢办一些药师佛的法会念一些药师佛的一种这个就名号心咒或者就是说是按照药师经当中讲供就是说是这个49盏灯啊，或者就是说多长幡等等，把这些做好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延缓，就把这个横死的因缘就灭尽了。但是如果你的寿命已尽了，这个是无法灭尽，没法延续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佛陀也没办法帮助我们不死，这个是没办法的。因此我们切不可懈怠懒惰懈怠，一拖再拖，而应诚心修持，临终时决定有意的速生正法。 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第三个要诀啊。我们刚刚说这一段当中呢啊，这个科判之下有三个要诀都已经提到了。第一个是决定死亡，那刚刚我们学了。第二个就是死期不定，那这个我们也学了。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要修持临终时决定有益的正法。这一段当中很大的篇幅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说追求，如果我们用剩余的时间去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的话，追求世间的一种受用的话，这些东西追求完之后呢就说是有可能追求不到，即便是追求到了，最终也会离我们而去，我们没办法就是说带走任何就是说一根针一根线，这些东西没办法利益我们没办法利益我们，所以说我们追求这些是没有用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说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切切不可以懈怠懒惰，不能一拖再拖。就是说是这个懈怠懒惰这个意思啊，主要是按照这个什么，按照有些大德的讲法，好像以前记得在这个西藏生死书当中说叫什么，也讲到了东方式的懒惰和西方式的懒惰。东方式的懒惰就是说天天坐在，他以印度人为这个例子啊，就天天坐在这个大街上晒太阳啊，喝茶啊，聊天啊，就说开着收音机听着啊，啥都不做，反正也不劳动，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东方式的懒惰，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喝茶聊天。然后呢，西方式的懒惰是什么呢？就是忙忙碌碌，很忙很忙，就是这样，从早到晚都很忙，忙于工作。那么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西方人更勤奋，但是呢，从修行佛法的角度来讲，这是两种懒惰。不管你天天喝茶晒太阳不修正法，这个是懒惰；然后你天天忙碌于琐事不修正法，这个还是一种懒惰，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哎，我很精进，我很勤奋，我没有懒惰，不是这个意思。咱们这个地方的懒惰啊、不懒惰是要精进的修正法，然后这个人懒惰呢，就不管什么样一种这个方式不修正法都是懒惰，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两种，切切不可懈怠懒惰。如果自己很忙啊，就我很忙啊，我的事业很大，我很忙，没有时间休息，那对不起，你还是要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样一种心转向正法，你还是要抽时间来修正法。因为这些东西你再忙，你说我这么忙，我为了这么多人忙，难道怎么怎么样没有利益吗？利益可能是有一点，太少了。这种利益在临终的时候对你能够起到的帮助的作用太少了，而且你死完之后对你的利益是太少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忙呢，虽然就很勤奋，但是呢不一定对自己的临终有益。那么就所以说呢，就两种，一个是这个什么都不做的一种晒太阳式的懒惰，还是另外一种就是非常勤奋的去工作的一种懒惰，都要想方设法来去去掉。当然就是活在世间当中，很多人不去工作也不行啊，不去做事情也不行，这个方面是肯定是会去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暂时的利益，这个究竟是没有用的，究竟这些东西要抛弃的，我们必须要很非常非常确定这一点，然后把我们主要的思想，主要的心，主要的一种思想吧，放在正法上面，正法在我的心中永远排第一位啊，永远在这个从我的心中啊，心部当中修行正法啊，正悟正法永远排第一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面在你的心中排第一位，在你的行为是不是排第一位的，这个就看情况了。如果有一个在家的居士，哎，这个佛法在我心中排第一位，然后行为也排第一位，所以说所有的我在家庭当中啊，佛法排第一位，然后我要十个小时的念经修行啊，剩余的时间呢做点家务工作，这个可能就有的时候就不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的心，你的佛法在你的心中永远是第一，是这样的。但是你的行为上面呢，有可能佛法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乃至于最后一位。行为上面啊，我说是在别人面前显现的时候，有可能啊，我只是抽一点点时间来修法，乃至于有些时候这个行为在你的这个佛法的行为在你的整个生活当中一点踪迹都看不到，但你的心中是完全安住在正法的状态。因为有些家庭当中他就是不允许你设佛堂，不允许你拿念珠，不允许你这个修行，那怎么办？你只有在行为当中一点不显露，但是你的心中永远把佛法放第一。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佛法排第一位的意思，永远绝对是心中佛法排第一，所有的事情比不上佛法的利益。但是在行为上面，但是出家人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我就出家人，我的心目中佛法排第一，行为当中佛法排最后一位，这个不行。你是出家人，你就佛法，你行为上应该佛法也排第一，其他的琐事往后延。但是在家人呢，就是说心中佛法排第一，但是呢行为上面，在外面，在你家庭当中，是吧，你的这个行为，佛法的行为，你是排第一吗？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乃至排最后，要看情况而定，看你们家庭的情况而定，他能够接受什么样一种状态。 这个时候你再去协调这个方面，反正你的心中永远不会舍弃的，你心中永远在精进，但你的行为上面呢，可能是做一些让对方让你的这些家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法，这个可能是一个双赢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当然上是说佛法永远排第一位，是这样的确确确，让我们的心中呢这个佛法永远是第一，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从在心目当中啊，就是说是抢占这个佛法第一的位置，但是在行为当中怎么做要看每一个人每个修行者他的实际情况而定，这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不能够一拖再，应该诚心修持，临终时决定有意的顺对吧，这个是决定有意的，临终的时决定有意，死亡之后中医当中决定有意，然后假如说你后世投生的决定有意，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殊胜正法。如果你修得好，临终就证悟了，往生极乐世界了，然后如果你就说差一点，你中医的时候有可能证悟，或者就说实在不行呢，你下一次在投生的时候，因为你今生的精进修行的时候成为一个立根者，成为一个立根者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和佛法相应，遇到正法佛法相应，然后就很快获得解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知道无常啊，观想的时候呢就三个步骤，最后一个啊，就临终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用啊，就他的潜台词就是说其他的东西啊没有用的，所以你不用啊，不值得花很多时间去追求啊，然后临终完全舍弃的法，应该用最大的精力和时间呢，然后去追求这个临终的时候有用的这个正法，这个就是我们要观修无常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这个实际的一种这个指导，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